2006年7月，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爆发冲突。以色列轰炸了黎巴嫩南部和被真主党控制的贝鲁特南郊，而真主党则不断向以色列城市发射火箭弹。数千加拿大公民被困在黎巴嫩，大部分是黎巴嫩裔加拿大人。当时哈珀成为加拿大总理不过6个月，这是年轻的保守党政府上台后面对的第一场国际危机。哈珀很快选择了阵营，和许多呼吁以色列克制的国家不同，哈珀毫无保留地支持以色列。
Israel has a right to defend itself. I think Israel's response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has been.
以色列有自卫的权利。我认为以色列在目前的情况下做出的回应是有分寸的。
了解哈珀的人对他的立场并不感到惊讶。他早在当上总理之前就是以色列的铁杆支持者。全国公民联盟的前主席杰里·尼克尔斯说。
Stephen Harper, yes, he's very pro-Israel today, but he was also very pro-Israel.
现在哈珀非常亲以色列，但是早在12、13年前，我跟他在全国公民联盟共事的时候，他就已经亲以色列了。
尼克尔斯早就认识哈珀，他回忆说，他们曾经谈过这个问题。哈珀表示，他支持以色列并不是出于宗教理由，而是因为以色列的很多价值观和西方国家相同。因此他认为加拿大应该站在以色列一边。哈珀的立场给加拿大带来了一些方便之处，至少有2次以色列同意暂时停火，以便让困在火线附近的加拿大人撤离。2012年9月，在纽约，哈珀被一个美国团体评为年度最佳国家领导人。他在获奖感言中清楚地表达了他在以色列问题上的立场。
Now, friends, in supporting Israel, we don't sanction every policy its government pursues.
朋友们，我们支持以色列，并不等于支持他的政府奉行的所有政策。但是，当他作为国际社会中的一员，连生存都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的政府拒绝在国际论坛上把以色列单独提出来加以谴责。
哈珀高兴地接受了这个荣誉。却懒得理睬与此同时在几条街外开幕的联合国大会。正是这个联合国2006年夏天批评以色列对黎巴嫩进行的还击过了头。犹太人和以色列关系咨询中心的李莎马索非常赞同哈珀对以色列的支持。
以色列那种植根于过去同时坚定地着眼于未来的态度，让我感到这个国家是值得探索的。
李莎马索是出生在魁北克省的法裔加拿大人，本属于和保守党水火不相容的魁北克党团。他在1997年至2006年担任该党议员期间，几次访问以色列，逐渐喜欢上了这个国家。2004年，李莎马索皈依了犹太教。
C'est une démocratie très vivante, assiégée dans un voisinage très difficile.
以色列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民主国家，是一个多元文化社会。虽然身处外敌的包围中，但是它成功地保持了法治，建立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制度。这个制度尊重人权和公民自由，尊重司法独立。这个社会令人惊叹。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马索对以色列的评价。
我告诉你，你认为这是民主，我认为这是纯粹的种族隔离。
这是福瓦德·塞胡恩，他曾经担任加拿大与阿拉伯关系委员会的副主席。
这个民主制度只是为犹太人建立的，作为少数族裔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贝都因人享受不到。
塞胡恩原籍巴勒斯坦。1948年以色列建国时，他的父母和许多巴勒斯坦人一样，决定带着全家远走他乡。塞胡恩的梦想是有一天能够回到以色列海法市去生活，那里是他的出生地。塞胡恩认为，自以色列建国到今天，加拿大一直是支持以色列的，但是过去加拿大尽量把这种支持表现在人道援助方面。而现在哈珀政府的调子发生了一些令人不快的改变。 问题是在中东，即使是调子上的改变，也会被视为政策上的改变。各方都会仔细研究每一次讲话，每一个外交动作，以便在字里行间读出未来的政策走向。玛丽·贝尔纳莫涅是一位职业外交官，多次出任加拿大驻外大使。他对哈珀政府的以色列政策心存疑虑。
Je suis pas convaincu non plus que c'est rendre service à Israël。
我也不相信让以色列为所欲为对他有什么好处。
莫涅希望加拿大在中东不要仅仅支持一方。
Est-ce que on peut prétendre que c'est fondé sur des principes？
这到底是建立在原则基础上的政策，还是仅仅因为坚信自己有理呢？我认为从这个立场出发，我们没办法提供帮助，这正是让我感到遗憾的地方，因为加拿大的传统毕竟是助人为乐。
2009年9月，联合国大会召开时，哈珀宁愿留在安大略省为一个蒂姆霍顿咖啡馆剪彩。第二年，加拿大竞选联合国安理会席位失败，哈珀和联合国的关系一点都没有好转。政治评论人士塔莎·凯瑞丁说，
哈珀不喜欢联合国，保守党不喜欢联合国，他们认为联合国被一些非民主国家把持，没有什么权利，也不应该有什么权利，因为他对民主没好处，尤其对哈珀来说，他对以色列没好处。
杰里·尼克尔斯等政治评论人士认为，哈珀的外交首先是为内政服务的。
哈珀并不介意国外的人怎么想，他只在乎加拿大选民会怎么想。这就是为什么他经常会给人做事自相矛盾的感觉，因为他只看对国内的影响，只想重新当选。
但是在努力当选、保住执政地位之余，哈珀是否改变了加拿大，给加拿大社会刻下了他的印记呢？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政治评论人士保罗·威尔斯说，
哈珀比任何人都清楚，首先要保住执政地位。在他这辈人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在看着特鲁多和克雷蒂安这些他讨厌的人执政。他对自己说，我不能光看着这些人折腾，必须取代他们，然后保住政权，然后让自己的政治理念深入人心。
政治学家德尼·圣马丁，
哈珀给加拿大带来的最大的改变是人们看不见的那一部分，这就是破坏了环境政策，让政府变成阿尔伯塔省石油工业的工具，这将是他留下的最重要的政治遗产，把权力交给石油工业。
政治分析人士丹尼尔·勒萨尔，
哈珀常常向加拿大人努力鼓吹的另一种理论是，右翼思想不等于查党思想，不反动，不灰暗。右翼理论中有可以实践、值得捍卫的好东西。加拿大时不时向右边倾斜一下，其实不会有损失的。
前加拿大全国公民联盟主席杰里·尼克尔斯，
这正是哈珀的政治才华所在，他知道如何把信息传达出去。社会治安、以色列、军队建设、更强硬的外交政策，加拿大人一向是关心这些事儿的，但是过去没有人找到一种让他们听得进去的语言讲这些事，而哈珀做到了。
接受采访的30多位各方人士，至少在两点上意见是一致的：一是哈珀为保住权力和逐渐引导所有党派接受保守党政策而竭尽所能；另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希望加拿大人首先忘记他的自由党前任们留下的遗产。